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圣经马可福音，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在教会的圣经新约五十九页。今天的信息经文是九章的六到七节，可是我们要从第二节念到第八节，请弟兄姐妹念六七节，其他的由我来念。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九页第二节开始，六节七节请各位同声来念。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今天早上康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不知说什么，听了就知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不知道说什么好，是我们每次讲道的时候都会有的情形。我们从第九章第一节来看今天要说什么哈。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或者来到。耶稣跟他们，这个他们呢，我们从第八章后面来看呢，包括众人和门徒，那就是三四节哈。那可能这个话耶稣也讲过很多次，可能对门徒也讲过很多次，没有尝到死味以前，你们这里有人啊还没有死就会看到神国大有能力的来到，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用比较通常的话来讲，神国大有能力的来到，美国大有能力的来到什么意思？日本国大有能力的来到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比较可以了解什么叫做神国大有能力的来到。这里有点霸道的气味。什么叫做秦国大有能力的来到啊？啊，那就是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的军队到哪个国家，大有能力临到，他的千军万马就把那个国家征服了。秦始皇征服了韩赵魏楚燕齐，一年打倒一个，他的军队一到，他的国家大有能力的军队一到就打倒了，不只是秦国，亚历山大大有能力的军队到了波斯，大流士二世就惨败了，波斯就亡了。该杀大有能力的罗马军队到了高卢，高卢就被征服了。成吉思汗大有能力的蒙古军队到任何一个地方，所向披靡，通通被征服了。德国希特勒闪电部队到了波兰，波兰就被征服了。那么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会看到，还没死以前就会看到神的国会大有能力到这个地方，那是不是说神的国会有一大堆的天使天君带着刀，然后把罗马人通通征服了？你们当中有人有幸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不是这个，我不晓得是什么了。各位，我们再想想看吧，美国大有能力，日本大有能力的来到你这个地方，那是什么意思？通常就是强大的武装，强大的军队，千军万马，或者夹着非常强大的财力物力到你这边，有人会看到。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那这是好消息，上帝的国，神的国有能力的来到，会来到罗马统治的巴勒斯坦，把罗马人征服了。什么时候来到？ 你们当中有人还没死就可以看到，那可能几年以后的事，十年以后的事，几个月以后的事。好，我们看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在马可福音记载，神的国大有能力来到，是有四件事，而且是六天以后就发生的。耶稣带了三个门徒暗暗上了高山。神的国大有能力来到，第一件事就是耶稣变脸了，不是那个电影变脸了，就是变了形象，然后他的衣服放光，极其洁白。马可还有点土的讲了一句话，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很土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漂布的嘛，我们也不知道漂不到那么白是怎么会那么差的化学知识哈。各位，你们一定要想得仔细一点，你要想到这是各个民族国家都有的一个憧憬，一个盼望，犹太人特别是等候那个公义圣洁的国来，等候那个真命天子来，等候神的国有能力的来到。我们亡国被欺负已经很久了，这个世界上不公不义已经很久了，我们等神国奇妙的临到。哦，在过去我们也谈过，包括在大卫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好像神的国借着大卫和所罗门也大有能力来到以色列这个地方，让其他周围的小国不能欺负，甚至大国都不能欺负以色列。现在以色列亡国已经很久了，能够来太了不起了。那我们等这一天来，那么这一天既然来了，你们还不知道我多失望吗？我看到这一段，神的国来临不过是耶稣穿了一件很白很亮的衣服，神的国来临不过是耶稣的脸变了，现在整容手术也可以整你的脸呢。各位姐妹，你们穿的很多衣服，我看比一件又白又亮的衣服都价值多得多，我们中国的金缕衣就比这衣服要贵重得多。哎呦，神的国就是一件白衣服啊，就是脸上发一个光啊，很失望哎！如果我存了很多钱，有一天要到维也纳听一个世纪音乐会，存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专程去木一揭开，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在那，各位叔叔伯伯，今天我跟你们唱一首一闪一闪小星星，唱完了一鞠躬下台，我看观众都要暴动了，我花了几万块就听你唱一个一闪一闪小星星。我们等了那么久，神的国就是穿了一件白衣服，然后衣服变得很白很亮，这什么意思啊？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哎。神的国你可以讲很多，你从启示录来讲也可以讲啊，黄金街碧玉城多么的荣华，你可以从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神的国新天新地里面豺狼和羊羔可以同住，有和平。这里讲到神的国，而且说神的国大有能力，不是小事情哎，就是很有能力，而且有的人可能有人还看不到，有的人在死前可以看得到，有人看不到。就是耶稣的衣服很亮，这什么意思啊？各位，今天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哈，如果要去发挥一下，要讲的话，我真的需要用一些揣摩，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同意。不过我看这里啊，如果耶稣讲到神的国临到，实在要跟第八章的后面连在一起，包括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都知道耶稣最喜欢自称的那个词就是人子，你在第八章就看到好多次讲到人子，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必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人子的临到就是神的国的临到，人子的大作为就是神国 大有能力的作为临到。可是耶稣在第八章讲到人子的临到的时候，好像不像是一个很光辉荣耀的日子，好像是很悲惨被杀的日子。所以彼得就其实原文就是骂耶稣，你不可以这样做。然后耶稣就骂回去，这里很丢脸，两个门徒在那里骂，我们中文不大看得出来哈。然后就讲出十字架的道理。然后耶稣在第八章三十八节讲，人子在他父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跟第九章第二节就是连在一起的。人子的降临，人子已经降临了，但人子要显出上帝国度的荣耀。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的衣服白白亮亮的那个意思，恐怕我们要从人子来了解。我们要了解神的国是多么有能力的临到，我们要从人子来了解。圣经上什么地方讲到神的国度和人子的显现，而且这个人子穿的是白色的衣服呢？我们多次提过一个地方，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神的国度好几次讲，包括但以理一去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面就有讲到世界的国度和人子的国度，或者神所立的另外一个国度。在但以理书一开始，尼布甲尼撒梦见那个巨像的时候，巨像的几个部分就讲到那是世界上的国度，然后会被神的国度、人子的国度消灭。到但以理书第七章就讲得更清楚，那一次是但以理自己做梦。但以理书七章一节说是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各位，这个时候但以理应该是一个被贬的状况，他应该是一个不得已的状况。从尼布甲尼撒到伯沙撒，其实中间还有六个皇帝，那六个皇帝史书上没有记载，圣经上也没有记载。不过我们从后来伯沙撒在巴比伦王国的时候那一场狂宴里面看得出来，但以理已经被贬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太后知道在哪里把他找出来的。在这个时候但以理是一个很失意的状况，以色列是很失意的状况，以色列不但是很失意的状况，以色列是亡国的状况。如果神的国就等于以色列，就某种意义来讲，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因为神的国就是大卫的国度，在神跟大卫应许过你的国会没有穷尽的。那这时候这个上帝的话已经失效了，各位，上帝的话不会失效，不过就人来看已经失效了。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没有神的国了，圣城也没有了，也没有祭司了。但以理以一个上帝的仆人，曾经是上帝国度的一份子，现在是亡国，看到上帝或者以色列国已经亡了，他现在住在佛光山替和尚打扫，当然这个我是形容的，他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异教的地方，没有上帝，没有耶和华的荣耀和祭司的地方，他会很丧气吧。各位，我把耶稣对门徒说的话送给各位，今天在这里有人未死之前会看到神的国大能的显现，我希望你我都是，我希望你在佛光山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失业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十岁八岁五岁，我希望你在八十岁九十岁，我希望你在飞机上，我希望你在找职业的工作当中，我希望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能够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在你身上，在这个世界。但以理看到了，但以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天的四风刮在大海之上。这句话我想到好多，包括神的灵、神的风吹在海上，神的创造，包括神的灵、神的风吹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说出方言，五旬节就开始了。包括在启示录十三章讲到，使徒约翰也看到海中的可怕的一个景象，但以理看到一个可怕的景象， 风吹在海上。各位对不起，很不敬，但是实在这样可以帮助你的想象力，就像库斯拉一样。你看过那个电影吗？海底出来一个巨兽。我不知道库斯拉那个电影是怎么样的， 我听说是这个镜头，我不知道那能不能表达出弹翼里看的意象的可怕，比那还可怕最少四倍，因为有四个兽从海底上来了。这四个兽，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第四个没有说明像什么，只有说极其可怕。这四个兽就是但以理书前面尼布甲尼撒梦见的那个像的金银铜铁四个部分，就是世界上的国度，就跟我们刚刚讲的罗马国大能临到你的时候，就是他的千军万马，他的铁骑阵方阵要来征服你的时候，他有极强大的武力，你抗拒不了他。我希望我没有侮辱任何一个公司或人。这就是 Microsoft 用他最新的产品登陆在全世界的时候，其他的小公司又要低头一次了。不管是财力，是军力，是武力，是第七舰队、第六舰队，不管是日本的关东军，当他人间的国度大能临到的时候，都是强有力的。那么这四个国，我们不管是哪四个国度，也都是这样。淫乱邪恶的时代，耶稣说了，淫乱邪恶的时代，抵挡上帝的时代和国度，虽然上帝仍然在掌管，但是他们好可怕，他们好坚，好刚强，他们好伟大，他们有极强的能力，因为神的恩典在其中。各位，我们多次讲过，我们不因为他们抵挡上帝就忘记上帝的智慧和能力仍然在其中。甚至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到那第四个兽可怕的地方，也叫人难过的地方，在启示录也讲到的，第四个兽身上有一个角，这个角跟圣民征战，跟神的国民征战，你知道吗？神的国民被这个兽打败了。你在启示录也可以看到，神的先知被这个世界的国度杀掉了。因此但以理所处的环境，包括他的王国，包括他的被贬，包括他不得志，和他看到的异象，都是叫人极其丧气的，极其灰心的。你今天丧气灰心，因为你的婚姻、家庭、工作、身体，还有国家、社会、环保各样的事，你难过吗？我会，我常常会。求主帮助我们，未死之前看到神国大临的领导。我们感谢主，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看到了这个异象，但以理看到另外一个异象，他看到有人，就是神，穿着洁白的衣服坐在宝座上。他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就像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九章讲的那位人子，那位基督，那位神所爱的，他在亘古长城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他的国不败坏，他的权柄永远不能废去。这个国是怎么建立的？跟其他所有的国不一样，其他所有的国但以理的描述就是有力量，像一个野兽一样。这个国像一个人，像一个人子。我们曾经讲过，我不知道人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看人子的意思，通常应该都是比较小的一个 baby， 是人子，是弱的。耶稣的国度，上帝的国度，不是用武力来建立的，不是用财力、智力来建立的，不是用世上的智慧来建立的，是用上帝的爱、舍命的爱来建立的，是用上帝的荣耀和真理来建立的。那个荣耀和真理也的确有亮光，不过你真的要跟世界的荣华富贵来比，也算不得什么。我觉得 耶稣变相要表达的就是这一点，是他的亮，他的光，显出他实在是美好，有真理，有荣耀。但是除非你有圣灵的光照，你看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耶稣像人子穿着白衣服，给我们看到他的国度，特别是但以理书第七章，让我们看到他的国度不是穷兵黩武，不是用巨大的智力财力建立的。在马可福音写完了以后，在这件事以后，启示录第一章也讲到这个国度和那个人子，也讲到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穿长衣，虽然穿着略有不同，但是所表现的也是洁白亮光。那是一位会统管万有的主。使徒约翰在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跟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现实的环境让他不能够相信神的国，神仍然在掌权，神仍然在统领万有，神而且有一天会，现在已是，有一天会毫无拦阻的，不碰到任何拦阻的，成为新天新地的主宰。在但以理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神的国，起码世上代表的神的国，以色列已经亡了。他看到将来还有世上其他可怕的国会兴起。但神让他看到那个像人子的洁白有真理有爱的会得胜。使徒约翰在那个时候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上面，强大的罗马帝国随时可以取他的性命。他在那里看到异象，他在那里看到他所熟的那个国度。我不知道使徒约翰在看这个异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登山的时候看到的异象，那个主耶稣跟他们讲他的国度是什么。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使徒行传第一章五节六节，这个国度是祭司的国度，这个国度不是拿着刀枪去征服的，这个国度是拿着羔羊的血，上帝的道，神和好和平平安的福音给人的，去吸引人而不是去征服人。吸引人是用上帝的爱，是在上帝的国度在被传扬，上帝的福音被传扬，上帝的大能显出来的时候，是这个世界不屑一顾的，甚至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国的军队好像是在被打败的时候，根本没有回首的机会，根本也不会回首，因为这个国度的教训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打。那是十字架上彰显最清楚的赦免和拯救的福音。耶稣在山上变相显出上帝国大能的降临。我想变相，我想发光，跟但以理书第七章以及启示录第一章连在一起，那个意思就是神的国不是靠武力建立的，神的国是爱和真理来建立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四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这是神国大有能力临到的第二件事情，同样也很失望。如果第一个失望是一个小男孩唱一闪一闪小星星，那么第二个失望就是一个小女孩吹口琴，风流寡妇。哎呀，我来这里就听你吹个口琴啊！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就不过是两个人来跟耶稣讲话。那我们看到其他宗教里通灵术的也可以办到这一点啊，两个人跟耶稣讲话。感谢主，我也觉得这两个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当然都是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但是都是那么平凡，那么普通，两个人说话 那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别呢？先讲以利亚，因为马可福音的次序是先说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跟耶稣说话。哎呀，我们就记得以利亚这位伟大的先知曾经跟上帝说过话。同样我们也讲过很多次，简单的提一下，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先知，是以一人敌一国的先知，是只手对抗亚哈整个被盗的以色列以及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对抗的那个先知。而且他好像胜利了，他恳求神从天上降火，天上降火，他祷告天上就降雨，他好有能力。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失败也很快的来到，他回到耶斯列皇宫的时候，他发现众民对他的拥护是那么的短暂，皇后要杀他，他无地可躲，他就逃，他就躲，他就逃到耶和华的山去了，他逃到何烈山去。在那里起码是以利列王记里面记载以利亚的生平里面，以利亚对耶和华说话，耶和华也对以利亚说话，耶和华叫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你有委屈，你有不满，你跟我说。以利亚是有委屈，是有不满，以利亚也发泄了。然后神对他说的话很奇怪，神叫他去高这个高那个，神叫他去高高子，我们还不太懂，不是给人家吃年糕，高是可以说把你的工作传给另外一个人，传给以利沙，叫以利沙接续你的工作。一个伟大的先知在绝望、灰心、痛苦、害怕、求死、对神不满当中，神跟他说话，在山上跟他说话，说的话最重要就是你找一个人接续你的工作。这就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哇，这什么意思？各位贫凡，各位甚至是贫乏，平常的贫，另外一个是贫穷的贫，平凡又贫乏，神的国显现。但这不正是十字架的道理吗？在世人看来真是愚拙，真是无能，真是缺乏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工作会有盼望的，神的国度有盼望，会继续下去，世上的国度有一天会停的，神的国度一直到永永远远，而且那个良善、那个生命美好到永永远远。世上的国度也在神的管理之中，有一天都会停止。一个兽取代另外一个兽，一个国代替另外一个国，在这些取代当中，神的国继续在进行。以利亚，去告另外一个人接你的工作。我的工作不会停止的，可能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可能有的时候剩下一个人，可能有的时候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好像一个人都没有，但是继续做下去。过了很长的时间，神再差遣以利亚到这个山上跟耶稣讲话。耶稣跟他讲什么呢？上一次他听到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我们姑且这样说，跟他说你的工作，神国的工作会继续下去。这一次他跟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们也姑且这样说，他说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谈耶稣的死，好像更悲观更绝望。但是你知道这个死既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就带来复活和盼望，那是神的国在人子，在为人死，在手无缚鸡之力被罗马人杀之下，却是顺服了上帝，却是爱人得到的结果。世界上的国 多多少少都是靠杀人来成就的，杀的越多越能够得，越能够成为大国，好像没有什么例外。唯有神的国度是这个国度的君王被杀而成立的，因为那是爱，那是真正的能力。然后跟摩西讲话，不是然后哈，下面一个是摩西，这个我们在主日也多次讲过。摩西在山上跟耶和华讲话也有多次的记录，那我特别想到是出埃及记33章，当百姓悖逆得罪神，摩西向神求，神赦免了这些百姓，然后摩西想到说，我还要带这些悖逆的人到迦南地，我需要看到你的荣耀，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在出埃及记33章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摩西不要怕，我会把我的恩慈显出来。我们一想到旧约的神，我们一想到出埃及记或者在旷野的神，我们就想到那个严苛的耶和华，在山上有雷声有脚声有闪电。各位，是严苛的神，但是也是显出一切恩慈的神。事隔多年，摩西再被耶和华差遣到这个山上，看到上帝的恩慈和荣耀，给摩西盼望，给每个世代的人盼望，给每个世代人知道上帝的国度有盼望，有能力，有恩慈，有爱。他用血把我们买回来，我们用耶稣的血，用十字架的救恩，用福音来赢得人的心，我们不用其他的东西。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第五节第六节，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各位，你从来不会发现彼得在什么场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彼得是在任何一个场合都是不知道不说什么，他不能勒住他的舌头，他一定要讲的。事实上就在这一次他也讲了，马可的写法也很奇怪，他刚刚讲了，然后马可说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知道说什么还讲了这一句话了。那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要讲多少了。Well, 这里是上帝的国大能的临到吗？还是人对神国大能临到的一个反应呢？如果人对神的国大能临到的反应也可以是神国的一面的话，那我就把彼得的这个反应也算成神国的大能临到的现象吧。彼得说话，以往我都会觉得是错误。彼得的错误呢，第一个错，他居然想住在山上啊，这也是很多基督的错误。不能因为退休会啊、灵修会啊，或者在教会很好啊，就忘记我们在家里、在公司、在上班地方该有的工作了。所以彼得说，我们在这里正好搭棚哈，可能是指住棚节，不管是不是，反正就是不应该住在那里的，我们要下山的。当然说起来也很奇怪，也很讽刺。你知道耶稣和他的三个门徒在山上的时候，山下的门徒正在跟魔鬼作战呢，这是你们下个礼拜就会听到的，而且他们又是惨败。山上在经历神的国，山下在经历神的国的失败啊，所以我们要拔刀相助，赶快下山去跟魔鬼打仗。彼得不应该说我们住在这里。另外有人说他的错就是他把耶稣和以利亚、摩西等量齐观，那三座棚这不应该，那后来不是只有耶稣吗？只要耶稣就好了，其他两个不要。我不知道这样讲法对不对，不过我觉得彼得的这个反应如果有错的话， 也有对的地方。当耶稣同在而觉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很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甚至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对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给我们一个深入的了解。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以至于彼得会说我们要住在这里，这里真好。你再想想好什么，那个山上从这里来看连个像样的 hotel 都没有，不要说 hotel， 不要说旅馆没有，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还要彼得搭一个棚。各位，那个走走步道你觉得很好，那我想那里也没有步道，那里没有五星级的旅馆。如果彼得说真好，他说哎呀主啊，这里景色真是美啊，这比黄山还美丽，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或者这里比什么喜马拉雅山还雄伟啊，在这里真好，或者这景色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在这里鸟语花香，你主啊，你看到这里的森林没有，你看到这里植物没有，你看到这里动物没有，你看到这里鸟类没有，你看到上帝创造奇妙没有，你看到那个河里面还有金沙，哎哟发财了，你看到这些没有？都没有。那里到底好什么？感谢主，什么都没有，但是主同在就好。神的国大能的降临就是有主，你不必有任何东西。我希望我不是在唱属灵的高调。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至于说他提到摩西和以利亚，我觉得也不错啊。我们是只有耶稣，唯独耶稣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神的国里面固然基督耶稣是我们唯一当信靠尊崇的，但是耶稣基督也拯救了也使用了那么多人，我们都是他身体上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彼此的关心相爱，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彼此认识，这是多么奇妙。为什么认识呢？各位，我不知道彼得怎么知道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你怎么认出他？我曾经问过你，到天堂怎么知道谁是亚伯拉罕甚至谁是耶稣？你说康牧师，你没有看到最近那个宗教我那个图画的大展吗？你当然知道那个是人家画的。可能了，可能以利亚我们认得出来，因为圣经有讲过亚哈谢王说一听到有个人穿个毛衣，那个就是以利亚，所以用删除法嘛，两个人里面有个以利亚，另外一个就是摩西了。我要说的是圣徒的相通，教会的生活也是在神国里的一部分，也很好。而圣徒的相通，神国里面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关怀，不一定要在很奇特的事情，这里甚至什么都没有写，就是我们在这里很好。好，彼得说这些哈，很好，真好，不想下山。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有好在哪里。回到我刚刚说的，愿我们在最平常的生活当中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神其实天天都在托住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最近看到一本书哈，那么是马可波罗出版社出版的，是詹宏志先生他推荐的或者他策划的。詹宏志先生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家，可能他不只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家，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文化人和商人。他出的一套旅行探险经典，其中有一本是阿拉伯劳伦斯写的《智慧七柱》，这是古典名著了。那里面有一本书叫《戈壁沙漠》，我很稀奇这本书居然会被詹先生收录。为什么呢？因为这本《戈壁沙漠》是60-70年前三个内地会的单身的女宣教士写的。那么中文那个名字有翻错，他的那个主要执笔的那个人叫盖群英啊 ，Mildred Cable 哈。那中文很难查到这个，所以他们就按照其他名字翻。这三个宣教士大概是在义和团事变前后来到中国的。 那 Mildred Cable 很了不起，就是当那么多人被杀的时候，那么多宣教士被杀的时候，他知道了，他还只身从苏格兰到中国，然后他们三个单身的女宣教士就在山西的霍州办了戒毒所，帮助很多人戒鸦片，办了女子学校，办了还有建立几间教会，在那里21年。但他们一直有个呼召，他们要传福音给更多的人，他们要传福音给大西北的那些回民和喇嘛教的人，但是一直不能出去，因为禁止他们出关。他们最后终于得到了政府的允许，让他们可以从嘉峪关上丝路走过戈壁沙漠。他们出关的时候，那个官员，关口的官员哈，就说女先生，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称呼，很危险呢。那个是嘉峪关，可是当地很多人说那是鬼门关呐，出去就没有人，很少人活着回来。当然有人，你知道那是丝路嘛，几千年都有人走嘛，那是商人，那是被流放的，那是军队，那是土匪在那里经过出入的地方。女先生啊，你们三个人干嘛要出去啊？他们说，哦，我们去找迷路的人。啊，那是对的，我们懂了。各位，你一出关，因为那时候出关很多是军人，很多是做生意的，可出关了，很多人出关就失踪了。那个官员说，哦，很多的母亲、女儿、妻子去找他们的父亲、儿子和丈夫。女先生，你们出去要找谁呀？谁叫你们去的？他说，那些迷路的人的爸爸叫我们去的。你懂他在讲路加福音15章吗？迷失的羊，他们的父就是天父要我们去找他们。他说，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我们不会迷路，因为我们的上帝会带领我们。哦，那个官员很被感动，他说，女先生，你们去，你们不会迷路的，你们知道怎么跟上帝祷告。我稀奇的是，就是这本书，其实他还写了好几本传记，在西方听说常常会再版哈。都提到这个，他们还有玉门关的这些，以后15年他们出入这个地方有5次，带了许多喇嘛教、佛教、回教徒信主，他们接触的人包括蒙古人、汉人、突厥人，还有西藏其他的各样的民族的人，很辛苦，很可怕，很艰难。可是我看他们的描述也非常的棒，我看他们每一天每一站都是神的国大能的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去过千佛洞，他们看过那些佛教的那些东西，他们跟道士谈过话，他们对这些异教徒有极大的尊敬，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些异教文化里面，虽然他们抵挡上帝，但是也有上帝的恩典在其中。他跟道士就喜欢用道字来讲真理，然后说，你寻道那么久，你找到了吗？那个道是我们的上帝的独生子。他们在沙漠里面的时候找到水的时候，他也会用，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和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会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只用到永生。在沙漠里面有很多怪异的事情，这几个宣教士既是信主的，又有一些科学医学的训练，所以他们不是迷信的人，但是他说沙漠里实在有一些诡异的现象，很难用自然现象来理解。那 Mildred Cable 就想到说，他就想到圣经讲，鬼离开了人以后，就会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无水之地就是沙漠。他们看到很多现象难以解释，但是在沙漠里面有上帝的创造，有上帝的管理。 他说他们去一个地方叫月牙泉，有的地方翻月牙湖，谢牧师也去过那个地方。他们要去看，因为人人都说太美了，他看到真是美得叫人醉叫人死。他说那个颜色是蓝宝石的，还有很多。我看到那里，我通常看很多宣教士的传记啊，都是好苦啊，值得敬佩，但我不要去。我看到他的我就觉得好神啊，我也想去走一走。你知道，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是不懂电脑，但是为了查这本书就勉强查到一些网站上资料。中国在2003年开始就有出入沙漠的竞赛，就纪念这三个宣教士，当年三个女孩子出入沙漠，看谁能够在最短时间完成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很稀奇。各位，一草一木，每分每秒，今天这个时候，十年后，十年前，哪一个时候是神的国大能临到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在神的恩典和权柄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即便是那样的平凡，又那样的贫乏。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好，我们跟主同在就非常美好。第四件事情，第七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第四件事就是，哦，如果你是爬合欢山对面那个什么山，我忘记了，到了下午的时候一起云，完蛋了，你要死了。因为一旦起了云起了雾，你就会迷路了。所以是不是也是这个自然现象？明本教授不知道有没有学地理的老师哈，我们这里是写他会说是其他的自然现象，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了山。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神的大能，神国的大有能力显现是什么？当然，一般解法就是神的国里只有基督，神的国里只有神，神是独尊的、唯独的。我想这也很对。不过，我们也再一次在想到说，独有耶稣是真神，独有我们信的神是真神。这件事他统管万有，岂是只有在这个山上才看得到吗？岂是只有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才看到吗？我希望我不要讲到最后让各位有点困惑了。如果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所管之处的话，那我们要问，整个宇宙整个历史有哪一个时刻有哪一个地方神不再管？因此这个世界又有哪一时哪一分哪一秒不是神的国？世界就是神的国，淫乱的世代就是神的国。你这样讲又不太对了。所以我们要说，神的国临到必须是人顺服他的那个状况，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必须是神显出他的尊贵和荣耀的时候。但我也觉得这种显出的时候是每个时候都可以显出的，是每件事都可以显出的，是你在沙漠你在旷野都可以经历到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才好，因为今天看的经文实在里面，神的国里面，你看不到我们平常那么渴慕想要看到那个伟大的事情，那么平凡。但是我希望我说出了一些东西，在那些平凡里，你没有看到神的奇妙吗？我也多次提过，最近有这个在西方有这个智慧创造之说哈，我也看到很多神学家很反对这个说法，他们说，你这种讲法只是说，比如说智慧创造，他说你从眼睛来构造奇妙就知道这不可能进化来的哈，这一定是有智慧创造的。那有些神学家就说，这你用一个眼睛来说上帝的创造，这是这种 God of Gap， 这种说把上帝只是在某些地方出现，复杂地方出现，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我想这些批评并不对，因为我觉得照我这粗浅的 对科学的了解，这个宇宙不要说眼睛了，不要说任何一个细胞了，我们所知道最小的粒子，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quark， 我觉得里面也充满了智慧和复杂，那是人的智慧最多能理解一点，而没理解一点你就发现你还有十点一百点不理解的。遍地满了你的荣耀，在最平凡的事上也满了你的荣耀，遍地满了你的慈爱，在最残酷的事上也有你的慈爱，耶稣被钉死就是。遍地满了你的智慧，在最愚昧的事上，十字架也显出你的智慧来。神的国无所不在，有信心的眼睛，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就看到他的大能，看到他的奇妙。我们看一切，我们希望我们都看到基督，我们希望我们透过基督看一切的事情，处处都有美好，处处都有盼望，处处都有恩典。如果你是彼得，甚至不要说如果你是彼得了，如果你要跟你的下一代讲你信主，你在信友堂最值得记得纪念的一件事，你会讲什么？如果你是彼得，你要跟接棒的人、传递的人，你要跟新一代的基督徒讲到说，我跟耶稣在一起那三年半的时间，主耶稣做了什么事叫我永志难忘，我想彼得有很多可以讲。我会讲，如果我是彼得，我会讲说，哎，小彼得啊，啊，你知道爷爷，对不起了，晚生啊，你知道我当年跟主耶稣有一次在晚上的时候，耶稣真的在水上走，哎，不是魔术，他真的走在水上，然后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还是一个鬼，他就叫我走下去，你们知道吗？我真的走在水上没有沉下去，哎呀，我印象深刻，那不能忘记。或者彼得会不会跟后面的教会的年轻人说，哎呀，我跟主在一起太多事难忘了，有一件事最难忘，有一次我们到荒郊野地没东西吃，有个小孩拿了 五个饼两条鱼，就在我的主的手上，他一分开分开，你知道吗，上万人都被喂饱了，我忘不了。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提到以往他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事他都没有讲，他讲了登山变相的这件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最后一句话，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那座山在哪里？那座山什么山我们不知道，但彼得说那是圣山，在那座山上我们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希望在每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我们都看到神的国大能的临到我们，是主。当他们打到许多鱼的时候，当他们劳累了整夜什么都没有打到，耶稣叫他们下网在右边的时候，他们打到许多鱼，我会说是鱼，我会说那是鲫鱼，我会说那是50块钱一斤的，那是60块一斤的鱼，因为那是我吃饭的东西。耶稣所爱的门徒说是主。各位，你看到新闻，你看到是红衫军，是绿衫军，是股市大跌，是经济情形看好看坏，这都很好。我希望你看到每一件事的时候，你看到是主，你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在整个的宇宙中，在我们的生命的最小的事上彰显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我们天天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登山变相有什么稀奇，但是我知道在这最平凡的事上显出你永恒的真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